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今天中午打斋的时候，我们眼东打一个斋，这斋条上面写将持生鲜焚尘场，四座名为报佛恩啊，我听了很感动。这个那个和尚生座的时候啊，那个每个大和尚都要说出把他胆走一出去来，将持生鲜焚尘场，四座名为报佛恩，都要念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大和尚生座都要念这句话，也就是说，就是阿难尊者对佛陀发的愿啊，因为他正道开悟了嘛。但是释迦牟尼佛这个阿难讲法的时候，阿难开悟了啊，顿时浑身冒汗啊，就说啊，这个非常的激动，在佛跪在佛面前呢啊，发这个愿啊，妙赞真智不等真，首领有王是稀有啊，讲这个。楞严经的功德啊，因为楞严经主要是讲开悟。这个，所以我们修行呢，它最重要的是要发心。如果你不发心，道与你无缘；如果发心，道就在你身边。所以悟道一定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让大家啊，要发心。今天啊，一个婆婆背法参章的给我打了一个信息啊，她说。我终于找到师父念佛的那个八十念佛的方法。诶，我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他其实师父我这么多年，因为他八十多岁了，他说我念佛二十余年佛号几乎都是很用心的念念到这个常常会头痛这个头晕头痛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自从师父那天讲这个八十念佛，然后说我已经找了感觉。找了什么感觉呢？他说他就知道八十骷髅里面尊阶是空性的，知道吗？我们的骷髅里面是空的，像我们念佛里面没有这个尊的感觉，它就是一种空洞的状态那种空洞非常清凉，头顶上面有一股凉凉的味道往里面钻，往里钻很舒服的。你们念了可能中间有点尊重的感觉，因为你的摸没有通，摸通了以后它是上下搭，一直搭到脚底板，搭到地下，上可以通到天坛，下可以达到这个很深的地摸。因为身体啊，它这个中摸很重要，中摸啊，他说我已经找到中摸的感觉了摸摸越这边一个远的摸摸。他说这个脉呢是人身上有七万二千脉，他说这个中脉通了以后你身体上下是通达的，所以呢你念佛的时候他就会一个人中脉比较通的话，他张弛必知的，是吧？不会歪歪曲曲的并且这个人比较很正直。他说这个中脉不通的话，他就上中下轻，或者上下重上轻，它的上身呢跟下身是断接的，断接的，因为断接的，所以身体老是扭扭扭捏的，它真是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呢？中脉断了，不是断了，是不通，或者说被堵窄，或者是有一点点痛。要中脉全通的时候，是人体的，你像中人呢，站在一个地方，他的中脉就很通，这样闭着的，他讲话声音就非常的洪亮。这一人中脉一通的话，上下很轻声，所以念佛这样的稍微人家说那么我们马上就感觉到在里面念佛，不是往外念我们就是嘴巴往外念，气往外跑，我们念佛那么就明显的是里面马上就有里面有一股就像定海神针，知道吗？定海就像孙悟空的金刚棒，这样从头顶插到一直打到脚底下，如果吞出来可以上天堂，吞下去可以到地府。他说他这个上吞下打的这种状态，所以气门一通这个人就是非常正直。所以念佛要找，我一直强调的叫八识念佛，一定要找到脑壳的中间一种空，念久了以后呢，中间会清凉的感觉，就大脑的中间里面就像一潭清水非常清，你就会感觉到头顶这一块一股凉凉的气从往里面钻，往里钻，就是越念佛它就越凉气。他说我们全身会冒汗，毛孔会散开， 就是阴毛孔会张开，然后呢它会出汗来，然后全身都会发热来，但是里面又是凉快的，很奇怪的啊。所以你要找到这念头念佛的方法啊。所以念佛不一慢，一拖就不行，知道？所以念佛要就南无阿弥陀佛，怎么呢？南无阿弥陀，拖一下，这一拖一下气就泄了，知道？气一泄没有回分，气要回分，知道？你我们写字的时候啊，这个叠撇捺回一下分是吧？那字一看就漂亮是吧？就是说人念佛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佛，哎，他一个回分再念，南无他这就有气，回分的一口气回来以后念就有力，念到南无阿弥陀佛，那南无怎么念呢？那南无就没有气了，没有气，没有前面就没有力啊。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你弹琴的时候啊，弹，写字人写到最后面，比比他都是有分的，知道吗？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走路他就特别有力气，因为他的尊气足，他的气没通，所以八万四千人七万二千摩尊摩非常重要的，所以练成以后啊，在家里在社会上你就显得很有信心啊。或者是很有信心，人家说了一下骂了一下，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磨难，对您来说不值得一谈，不值得我们为他我这个要死不死的样子是吧，说或者生活都遇到一点打击啊，然后就活不下去了，做得没有精神了是吧，人家稍微迟疑你一下你就活不下去了，然后由于生活中一点点小烦恼呢，你马上就过不下去了，好像人就泄气一样，像其实他气了车子就不走了。那我说你要是主流化，其实主流化就是生活中那些小事情呢，不值得我们用很多的心思啊聊。你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呢，就是说我常常是对自己的人，我就说出家如果我要是为名啊为利啊为色我生烦恼，或者是为钱财生烦恼，或者人家讲我不好我生烦恼，我觉得我好没有意思，我好没有这个好羞耻的感觉，出家这么多年为这个小事情烦恼，那我成佛大事对了，就是说不会为那个一点点小是非而为他纠结，为什么呢？我觉得只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如果你出家或者你学佛两天三天说这个烦恼一下子纠正不过来，如果你修了五年十年或者是学佛十年了，这一点小烦恼你还解决不了是吧，就是人家骂你还解决不了是吧，那是空心的嘛，这有什么烦恼的呢？反正痛苦都是没有自信嘛，有自信怎么会痛苦呢？所以把你观察到这样是痛苦的东西都没有自信，对吧？所以出家十年或者学佛十年这个道理都不懂，你学什么佛呢？最重要的是你学佛十年以后，你要为一件非常不值得一谈的事情生烦恼，你应该去好好忏悔。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眼见人，你没有资格跟人家在讲法了，讲什么道了，也没有资格啊。而且呢，我这凡夫啊，要是圣人还要您来修干嘛？你是凡夫，就是要这样做，就要这样做。如果你是圣人，何必坐在这个地方呢？所以我们就是反复才要修啊，所以就是说你学过了很多年还为了烦恼事情啊，这个也许呢因为我做老师做师傅做习惯了，在你面前我都会一些烦恼我马上就有关照。所以人要出师知道吗？所以有一天要离开师傅呢，你就自己要做师傅，所以在师傅面前耍耍赖也没有关系，但是你出去以后你就应该解决了你自己那个烦恼的事情，一定要摆正，知道？然后在我的面前，我都会看到你的真实处。人在我面前，我就想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烦恼它也是真实的，就是在我面前哭啊、叫啊、烦恼啊，对我来讲，这是真实的一面，比弯桌还要好。就是说，你在我面前为什么善知识？什么叫善知识？善知识是远远看到众生的真实处。你烦恼也是真实的，你 如果你把烦恼把伪装起来，凡我无人之人错了，我不知道你到底是烦恼还不是烦恼。那我说我的认知的时候把你认错了，认错了我就不知道怎么个对治法。哎，就是说你在我面前烦恼的时候对我来说都是真实的，我很珍惜，知道？因为在生活中你变个人呢、啊，在哭诉烦恼诽谤或者是说你讲你怎么样的、哦、这是他的真实一面，他能够把真实一面表露出来非常珍贵，是个珍贵故，是一个爱惜。就在这个世间所有在你面前显露他的真实处，不管是好的坏的善的恶的，这样的显真实处都是无比珍贵的，比伪装好，是吧？所以在你面前如果要是骂别人家说人家不好，一般人都会伪装起来，就是就比那家我会在你面前伪装，虽然我对你生气我还说的笑笑的，这就可怕，是不是？哎，我对你生气我就生气，哎，这个人怎么这么真实啊，把不好的那一面就这样的表露给我看，对吧？那这个人很真实啊，因为真实的人不跟他打交道跟谁打交道？难道要跟虚伪的人打交道吗？所以在家庭里也是一样的，在家里面孩子啊老公啊朋友啊在那边写真实的一面，这是对的，知道吗？这样他是真实，他生气，要说跟你闹离婚啊跟你生气啊，这就是他的真实，不然的话他会伪装害你，是吧？现在他真实一面，诶，我还是把你当作朋友，不管分离还是不分离，你在我心中都是很珍贵的，就这样。就是说能在一起我也珍惜，不在一起也是你真实，我还是珍惜，远远不会怨恨你。这样的菩萨呢，在这个世界永远就不会对人家有抛去想。你看我们对众生是不会抛去的，因为我都观察你的真实一面，如果你有伪装我就看不到了，因为你一伪装我看不到你的这个本来面目了，所以我在看到你的真实恰恰是你的虚伪，所以你在我面前虚伪，我永远不会伤害到你，我永远是抱怨你，我永远是把你当作是随时师父的胸怀永远是展开的，他是拥抱大家，就像佛陀的胸怀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自己呢去观察一下自己啊，就是说我们要爱惜真实的一面，所以你对众生观察的时候也要观察真实的一面，你叫众生不要虚伪，你要想骂你就骂你没关系，你不要不伪装，一伪装我就看不清楚你了啊！我想着抱怨你，我想帮助，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助，因为在我心中住不下去嘛，是吧？你伪装了，你伪装，你在我面前就伪装，你就给我有个贺嘛。然后不喜欢常老师讲课，然后你伪装，那我你一伪装，我就不知道，拼命跟你讲，我拼命跟你讲，你对我有意见了，我跟你讲，那不是自讨苦吃嘛？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把自己的真实一面进来，就是不喜欢听就告诉我。我不喜欢听你讲法，没有关系的，这是你直接说出来，我觉得你好真实啊，因为真实我就对你很珍贵，我觉得这话这个比你在我面前听法还要强，是吧？也就是说你这样的关照自己，你就不会舍去众生，知道？不会舍去你身边的人，你恨的人对你好的人对你不好的人都不会舍去了你就不会有这个心中对人家有放弃，放弃众生就放出大悲心嘛。好，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念佛经》第五篇，叫做较量功德门叫去比较那么说他这个借着上面那个不可以少生个福地有得生彼国，讲念阿弥陀佛这一念之间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他说这念佛一口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那这个八十一劫是多长问这一劫有多长，一个劫有多长我们一般呢一个劫是一个小劫是16万6000年，是吧这个八十个小劫为一个大劫，四个小劫为一个尊劫，就是说二十个小劫为一个尊阶，四个尊阶为一个大阶，为一个大阶，就是地球一个阶要坏一次的。然后这个地球坏的时候，那个地球就成你不要以为说地球坏的时候，我怎么不会在这地球上了吧？ 其实另外一个地球出来了，又出来了，叫成劫，成劫成住坏空，成劫住劫坏劫空劫。他说成是地球成死，上面是没有出生的，等成结束以后，这个地球坏了，这地球的尊生就会移到那个球上面去，而那个球在住劫，后来又住，那住劫是二十个劫，其实我们在这地球只有二十个劫，啊，住啊只有二十个劫。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已经住了多久了呢？就是说成住坏空嘛，啊，住劫。你像啊，科学家说这个地球已经是过了十。聚劫是十个劫，住了十个劫。他说地球十个劫，就是、说成劫是二十个劫已经过去了，聚劫已经过了十个劫，过了四个劫还有十个劫，就聚劫还有十个劫。他说把四个劫成四个劫，也就地球正好是壮年，知道吗？地球是壮年，就是、说地球正年轻，这是壮年，就是比我还年轻啊。他说这个人家说地球要毁灭，其实佛陀讲是不可能的，还有十个劫呢，是吧？那四个劫，一个劫是多长时间呢？还是四个劫，一个劫多长时间呢？是66,000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呢？啊，这上面说第一个是不可受的，就是什么叫劫，什么叫劫，劫什么叫劫，叫不可受得为，不可受得为，不能用受字说名字为劫，是吧？教宗道，他说其四圣的石，就是说其一块石头，我这块石头是能用四圣里，四圣里有多远？就从这个地方到九江这么一块大石头，四圣的石，我们从这个地方，他说正广后波，广有四圣里，就是长高宽都是四圣里，这一块大石头。有九江这么大，是吧？九江这么大。然后说忉利天，忉利天有天衣，大家这个天衣是什么样子的呢？天衣穿在身上看着就像云彩一样，它是看不到内，看不到内，战胜的非常轻，非常薄。他们说在湖南有一个鱼子啊，是一个什么飞呀，然后埋在土底下，身上穿了50件衣服。他说50件衣服，那个衣服都薄呢，就是说拿起来就是像毫毛一样会飘啊。然后说他都一层层的剥开，后来科学家就是说这个衣服是怎么织出来的，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在战国时代，他说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就在公元前，他说这个衣服这么轻这么薄很细，他说这50件衣服一层一层穿，一层穿穿五层，就明它是一个华丽的太后嘛，并且那个尸体还没有烂，是吧？他说这个衣物就非常非常那个非常细，就是说人间都能做出这样的衣服出来，就是那时候科学是非常，那个时候人呢那个技术就那么高超。那个天上的衣服呢有多薄呢？天衣多薄呢？轻重三柱为一份，其三柱天衣，就是说轻重三居为一份。这个三柱是多少呢？三柱多少呢？就是说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细，就是人间那个衣都像毫毛一样的。他说在毫毛比毫毛还要细，知道还细。但是那个衣服，其三居。就是说就应该是重量吧，就是为一份，三株轻重三株为一份，其三株天衣。那三年一回，就是说拿了个衣服过来，那么轻的衣服过来，然后呢三年把这个衣服从那个石头上摸一下，三年过来摸一下。他说把这个石头摸成围城，就四十里的石头运这个这么毫毛比毫毛还要细的衣服，人间做衣服可以做出毫毛，那天上的衣服比毫毛还要细，那讲的是分了，是吧？那个非常非常轻，用那个衣服在那个四十里路的大石头上面灌一下，三年来一次，拂净石头，整座围城。 就是把这块四十里的石头啊变成围城了，毁石一个阶的时间，一个阶多长？你看看，一个阶。有一个人管造重罪，就是杀盗邪淫邪行，妄语恶口，两舌贪嗔邪见，武力不下，诽谤大臣，一切恶业堕在畜生，经八十亿劫，经八十亿劫，那一个劫的时间就有那么长，都说不尽了。那说在地狱里住了八十亿劫，八十亿劫，而念佛生死之罪皆可消灭，就是说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能灭八十亿劫。就是说再来讲呢，就是说那块石头用那个天衣来拂晓，把它拂成围城为一个劫，八十亿个劫，知道八十亿个劫，哇，这个。而念佛念一口南无阿弥陀这一声，对吧，就能够灭八十亿劫，八十亿劫。就是说你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三恶道中啊，三恶道中堕地狱啊，啊，三恶道中这样念这声佛号，这些罪业就没有了，还得八十亿劫微妙功德，就是念佛啊，念佛还得八十，不但能够把你罪灭掉，还能够获得八十亿劫，就一念阿弥陀佛，八十亿劫啊微妙功德。你看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我们无所谓是吧？没感觉，啊。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不是一点功德，就是故知念佛一法是多善根多福德，又算劫寿啊，一千劫乃至一万劫、十万劫乃至一亿劫、十亿劫乃至八十亿劫功德啊，念佛一法就多善根。二人一日念十万声南无阿弥陀佛，或者人一日念二十万，一日念佛得二十万口，就是二十万声，一日念十万声，二十万声的阿弥陀经讲，而一日而七日念佛功德无量无边，何况多功德往生净土，也就是往生净土即是八地以上菩萨。所以阿弥陀经里说，十方诸佛同界赞叹不可思议功德。至于杂善，就是除念佛之外修杂善，施德盘济啊，盘济啊，算得徒受，算得徒受啊，故名小善根小福德啊，所谓可思议。而念佛功德广大无边，非心思量，就是说啊，你自己自修扎善的功德是靠自己思量出来的，计划出来的，就是说你自己思考，就是思作善法，佛号它是不可思不可议的，而你呢做善法是可思可议的，可思可议就是自己的妄想，而这种妄想都叫少功德，是吧？所以呢，用自己算数算出来，就是你能够算得出来的那个，都是小善根，都是叫可思可议，可思可议就是妄想，是吧？念佛功德广大无边，非心所思，非口所议，就是不是口所说啊，不是心所思，心思就是我要做善事啊，就是我要做善事啊，计量啊，做多大的功德，就是。而是这种思量功德，那么说我们不管什么思量，包括你是般若空性，你是百万亿劫，你也算不出般若空性有多大的功德，你也算不出般若，就是说不管你是怎么去修正，你也没办法证实到般若空性，就是口里讲大脑子念，也没办法把你这个本身自信的功德啊显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思在量上，唯有念阿弥陀佛，就是念的佛，那个阿弥陀佛是法性，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就的， 你这是般若空性，是你心性的正量显现出来的。如果你没有正道，那你就没办法了解般若的实相啊。所以你只能口言，你说你般若，般若没有愿力，你般若怎么出来啊？能自己称量，要正断无明呢，断无明才能够见到般若自信呢、啊。那你能见到自信吗？所以口言、心思，都是叫可思议啊。所以不以阿弥陀佛愿力，实在是难以成就啊。我们必须以佛的愿力，把佛性从佛陀愿力里面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定要认识到，这个，虽然你在做善事，也是自信做的一种功德，但是没有证到自信之前，还是差别啊。所以呢，自信里面做善就是天堂，自信里面作恶就是地狱。而那自信里面非做善非作恶啊，你也不做善也不作恶，那你不善恶不做善不做恶，我们讲的这它就是自信。但是你就是自信，还是在你这个思量上，你以为他没有愿力把他遣返脱出，你只能够看到你自己的念头里面获得了那一点点啊。就是这一点思量啊，你不要认为你一件是究竟了啊，这个是不值得我们把它当作是究竟。那说最后你念佛那个当作究竟，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把你自己说不是善不是恶，那就是你的本来面目，把这个当作是你的究竟处，谁来证明呢？谁来证明呢？有没有阿弥陀愿力衬托而出？那就靠你的自信衬托而出，能脱得出来吗？因为你不了解自信怎么出来呢？你没有证到自信呢、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可能这个也是证的，但是比较危险，知道吗？一等念怎么办啊？一分别怎么办啊？是吧？就是说你一分别一牵挂一执着怎么办啊？那这个时候非常不保险。就像一个人在险路上进行，这条险路是能到北京，但是非常险，知道吗？不小心就栽下去了。所以呢这条险路啊，我不否认它是这个错的啊，这条险路可以到北京，是吧？但是非常险，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那是非常险的。就是说你一顿念就下去了，是吧？啊，你一执着就下去了。哎，你阿弥陀佛这条路多稳当啊，你这条稳定路不走，你要走险路干嘛？是吧？你晚上走夜路你都不敢走，好像走这个险路，你晚上敢走路吗？你在风末的追逐看看，真的哈，把你牙子扒下来看看，供养三宝，你什么都做不到，你还谈什么了？就是有人说我要到地狱里下去，我要堕地狱苦，那师傅跑过来拿火来烧，他干什么？你不是要到地狱吗？这么一点苦呢也受不了。就是说我们很难，还有一个人嘛，他说以前在地摊店里面，在那地摊店，他说，我说你能够自己修行，你自己发的愿大，你能修吗？他说我一定能修，我什么都不怕，我什么都舍。啊，可以啊，我哪来把剪刀过来了，知道吧？我说把你的手指供养佛，我拿剪刀就他剪，你剪，他马上就很有胆量的来剪，就说你剪，他真的，完了想一想他也不敢。啊，还有一个比丘，他也很厉害。我说你现在死路看，他真的往随便走，他准备跳下去，想了半天划不来，又不敢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趁这个年轻夺把气啊，可能会有一点力量，但是呢，在那个面前你就很难做得到。再者说啊。你不觉得人是上无天成下雨吗？是吧？就上无特别有精神，我一定要修行，下无来念佛都没有精神了，觉得人生最大的失望。就是说上无还想成佛要解脱呢，下无呢连佛也不愿意念了，就想过堕落下去算了。他就是说人就是上无一口气下无一口气。所以毛泽东不讲过吗？他说人五分钟发心是很快的，但是就怕你一生法心，你做的能做得到吗？这一辈子都法心，能做得到吗？所以人都是自己呀，啊，这个 自己一时欲火啊，哈，这是发菩提心，我要成佛，我要解脱。很多人跳级，过两天就不行了。所以人心情好的时候，什么愿都发生了，就像如海这样啊，跟男孩谈恋爱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阳光啊，男孩把他踢掉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灰白的。上一秒钟还是充满阳光了啊，下一秒钟人生中简直是一场恐怖。也就是说，你发现人的变化就这么大，你自己观察一下，人生都是这个样子的。告诉你，反正一有一点变的时候，你走路都没精神了。就是我常常看嘛，就是说人在身体好的时候走路特别劲，脸都是风光。下午啊，腰一痛或者身体不舒服就远下去了，走路都没有精神，拖着走，脸色煞白，一看就没有精神，也没有愿力了。就是上午还是好好的，下午就不行了。就是人一生病，他就不行了。一生病了，他这个病例，就是说过去讲人这个身体呀、它是磨受不了磨，不像那个勾践啊，这个产胆是产心呐、就是说卧薪尝胆呢，他就是十年都不忘要回复他的越国啊，每天尝屎是吧，尝大便，这个为吴王，他目的就是那个吴王认为他已经没有这个义气了，他应该他的志气已经磨光了。结果他回家去，他还把这个吴国给干掉了。就是我们这个意志啊很弱的，稍微磨一下就没有了，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苦苦的修行，就是其实这个都是方便，知道吗？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念佛祈祷，每天要这样念阿弥陀佛，就是磨练你的意志，跟法没有关系，磨练你的意志。这种意志，一大悲心令众生欢喜，第二呢磨练你的意志对佛信心。那我说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其实阿弥陀佛不是要这样念的，当然就是要这样念，对吧？阿弥陀佛就是念出感情，念出对佛的那种感情。念完以后的话，你念个几年下来以后的话，你发现对佛的感情再也人家也分不开了。这个时候你可以亲身一下。那平时根本就不用功，根本就不用功，那是随时就可以丢掉的。就是说今天在念佛，明天叫你去晚去，马上就走了。但是一个人念佛到境界的时候，谁都久了都拉不走你了。然后要念佛这种心态，你看，哎，出去到九华山去玩，啊，我带你去，啊，我们这个是大家在念佛，有几个愿意跟我到九华山去玩去，啊，哗啦哗啦钱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那说这个留下来的人一定是道心坚固，没留下来的人一定是道心不坚固，知道吗？你不能受一点，那为什么？就是没有发心嘛。没有法心，没有苦心嘛，所以呢，你要在庙里念佛啊，要死心塌地的，晚上睡觉都要想着念阿弥陀佛，走路想念阿弥陀，使劲念，拼命念，念了全身冒汗，念出跟佛陀的感情，要呼唤佛，要佛陀入到你心里面去，跟你心打成一片。这个时候呢，慢慢的，你跟佛陀的从此以后，谁拿不走你了啊？所以道心。我们所有的咒语都期望我们的信心坚固啊！如果你信心不坚固，你还得要用力。你发现你瞬间就可以把道认掉，把佛认掉。那说你一定要回光返照，为什么这么容易就不愿意呢？那就是说我是非常危险的，那这样的做非常危险。所以在经典上讲，后面一篇文章里讲，就是说有人呢啊，就是说跟他讲阿弥陀佛，讲了好多次。他也自己想过阿弥陀佛，可是他没有发心，在多少佛面前都没有发心念佛，但是呢他自己还想念佛，并且呢也发愿念佛。后来人家就说，像你这么功高无慢，像你这么珍贵之身啊，你不以种种供养、种种家行、种种力量，他说我不会告诉你阿弥陀佛之事，对吧？所以呢，非要他真正苦行，啊，这个修法，然后供养，然后呢，我再来告诉你阿弥陀佛，因为他知道跟你讲阿弥陀佛没有用，因为前面讲后面就扔掉了，所以讲了半天，所以你们现在听阿弥陀佛， 如果你不用功，那就是说啊，就像你说虽然等到阿弥陀佛你不念嘛，因为不念故，就是要因为你这个善根不够，福报不够啊，所以你也不念佛还能福报。其实我为什么要苦苦的修行呢？增加你的福报，增加你的善根啊，有了福报跟善根呢比较坚固了啊，阿弥陀佛就很坚固在法上啊。所以呢这一念啊，我们讲就是说啊，造业杀盗淫妄酒种种恶业的造尽，一声阿弥陀佛名号就可以灭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是不是？他说还真的八十一劫微妙功德。师父呢啊，又算劫寿，在后面讲又算劫寿，一千个劫乃成一万个劫，四千劫为一万劫，四万劫为一亿，四亿至八十亿功德。他说就是说我们啊，一日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是这样算，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一口念阿弥陀佛能灭八十一劫生死之罪，是吧？他说一天要念二十口就二十声阿弥陀佛，灭这个二十个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如果七天念下来，可以灭出无量无边一劫生死之罪。他说啊，可以这个获得佛的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呢，因为这个功德大故啊，就是说能灭罪，能得无量的功德故，是故呢。啊，往生净土，一定得往生净土。所以大家念佛啊，一定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不退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就是佛的果德。所以这个阿弥陀讲，就是十方诸佛所赞叹不可思议功德，不可思议，估计不可思议啊！佛功德不可思议，不可思不可议，就是佛的功德。你要紧紧记住，只要记住不可思不可议，不可思不可议，就是念佛的，念阿弥陀佛，它就是不可思议。你不要一天到晚想，就是说你想阿弥陀佛名号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不念，那就没有用，知道吧？因为你在想阿弥陀不可思议，那是你在想不可思议，都在名字上面了，都在可思议。就是不可思议不是名字，不可思议不是相。如果你想阿弥陀不可思议，然后呢你在说阿弥陀不可思议，你在想阿弥陀不可思议，但是就是不念，不能往生。为什么？因为你没接受，只是在说而已，知道吗？所以念才是真实的。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才是不可思议。所以不要用口说，要真实的去念啊。所以呢，故念佛依法是为多善根，非于善人善根说人机之。又《教量经》功念佛功德里面说啊，这个分成三等，分三等：一，孝量一念，就是一念功德有多大；第二，孝量十念，十念功德有多大；第三，孝量一日至七日功德有多大。所以在观经里面说，念佛一口，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一口，就是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获得八万一劫微妙功德，为一劫功德叹不可思议，何况百劫，就是八十一劫，就一百个劫的功德，就是说一个劫的功德都不可思议，还八十一劫的功德，对吧？就是说念佛一生获得八十一劫功德，就是说一劫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何况百劫。那百劫修相好，释迦牟尼佛传说一下啊，这个就是用一百个劫修成的。那念佛一生是八十一劫。八十一劫，一百个劫就修一个三十二相八众生好。那念佛八十一劫啊，有人说八十一劫是十方诸佛相好，八十一劫是十方诸佛功德，八十一劫是十方菩萨大悲心， 所以呢这个不可思议。那何况千劫呢，是吧，千劫功德更不可思议了，何况万劫呢，那万劫功德更不可思议了，何况一亿呢，八十一劫呢，功德不可知受，是故呢叫不可思议功德。所以观无量寿经的叫你广造，就是说你造了很多很多无力，在十方世界造个无力之罪，办翻等经典啊，临命尊时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十口，即生净土啊，这是下品下生之说，就是说念十口灭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是下品下生。一念功德叹可无量，一念就是八万一劫生死之罪，这样。他说何况两念呢，那是十念呢，是吧，就是我们的一念两念三念十念，是吧，就是说不是说一念阿弥陀佛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是故呢有三次叫尊声称名南无阿弥陀佛，念念之间，就是每一念每一念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就是八万世界八万一劫八万一劫八万一劫八万一劫，连十个八万一劫之罪，那获得八万一劫八万一劫八万一劫八万一劫十个八万一劫的佛念佛功德，是吧，就是十声啊。所以犹大德讲每天称十声佛号就确定你往生了，是吧，就是在家里称口十声，你要深信不疑啊，往生。一念功德腾空无量，二念三念，是吧，其人办翻等经典，或者运常住生物，或者广破诸界世间恶业啊，尽造到临命尊时称念一口就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功德，所造罪业怎皆消灭，就往生净土。所以呢经言一念尊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这个下品尊生，下品尊生。他又问了，又问他说这章虽多，何故念佛十口就能够灭，就能够取灭多劫之罪呢？他说为什么这一声佛号能灭无量劫生死之罪呢？然后我们就说，就是说这个灯我们一口都出不灭掉，那说这思念能够灭我无量无边的罪吗？啊，那这样讲啊，这个是我们尊生不知道，用这个因地的心来思维，因为因地上的思维就是说我一口能把所有的灯给吹灭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啊，还是真正怀疑，因为这是弯心，知道这个答，是口佛，是口佛名，定能灭除，就是除灭多劫等罪，何以得之？啊，他打了个比喻，他说啊，比喻有人积心千日啊，就是说积心呐、啊，就用柴火堆一千天，把柴火堆往里堆啊，弃火焚之不惜半日，就是说你要有哪一把火往里面一丢，整个的一千天的那个柴火全部烧尽，就是烧光了。罪业由于心，就是我们的罪业啊，就像那个心一样，就像那个柴火一样，烦恼罪业就像那柴火一样，念佛由于猛火，就是念佛就像那火一样，啊，那故作讲火尊生灭，假设三千大千世界啊都是火，如果这火上生出一个莲花，我这个莲这样坐在那个莲花上面，火就不能烧你了，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在这涅槃塔里面，我告诉你，天灾人祸都伤害不了你。我常常不是讲吗？你趁着这个地方，趁你家里面说，我今天到无量寿寺去，结果你一出门一块石头把你打死了，你照样坐着莲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因为心中升起这一念。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在生活中这一念多么珍贵，知道吧？你在任何一个地方，这一念要生出来。什么灾难都害不了你，知道吗？生死无牵挂，所以呢，这一念生出来都是莲花拖着你的脚，在哪个地方无灾无难，你心中有这个佛在你心中，所以呢，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往生，所以呢，你不要老是想什么时候死啊，怎么个死法，不要去担心了，只要你念阿弥陀佛， 怎么样的死法，火堆撞死、水里淹死都可以，怎么样死法都可以，莲花自然在你脚下把你接走啊。所以有一车人嘛，南昌北一车人呢，到五台山，走在路上被车子撞，撞好多人死掉了。我说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呢？我们看很可怕，我们认为无数菩萨怎么不感应？你一点都不要担心，无数菩萨前我把他接到文殊菩萨过头去了，知道吗？因为他心里念着文殊，所以呢，他一顿念要到文殊那去，车子被这个车子撞，然后死掉，这都是往昔的业障。但是呢，他心中有文殊啊，他向往那边啊，是吧？你在这个地方居住，你向往着回家去，你居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是吧？因为你心里想着六道轮回沉重的事情。所以你住在这个地方，你心里脑子想着外面的事情，你住在这也没有用。你坐在家里面，心里想着佛，我告诉你，坐在家里这样解脱。你心里住在这个地方，你脑子想着五蕴的事情，烦恼名利色，那就对不起你，是吧？那是说像箭一样往下射，是吧？如果你在家里面想着佛，想着菩萨，我告诉你，不管任何灾难都可以让你自己到天堂成佛解脱。所以我们看看所有的尊生在佛的功德中，他都是一定有报的。你看九华山好多出家人，他虽然我们看不到听说不好嘛，但是那个地方所有的那些人都被地藏菩萨所摄，你不要担心他们造业，知道吗？他们在念念地藏菩萨，他在地藏菩萨身上，是吧？给地藏不干活做事，地藏菩萨所摄嘛。因为你造业，但是你就在我这个庙，在我这庙里面，所以地藏菩萨不放过他，他远远摄受他。他在地藏菩萨就是做牛啊，做马啊，然后抬轿子啊，抬石头啊，那个都是在上面呢啊，不守戒律，不守规矩啊，他说不修行，但是呢，他又在地藏菩萨边个住着，所以呢，感召普地藏菩萨摄受，所以你到了九华山，看到所有的人在那吃苦，都是地藏菩萨摄受他，不然他是要下地狱的。所以地藏菩萨把他拖走，帮他下地狱，让他安居在那里，地藏菩萨清凉国土，是吧？所以我们呢，被释迦牟尼所摄受，不然我们都在地狱。我们现在这种贪嗔痴那么具足的，怎么会不在地狱呢？但是呢，我们现在不下去的原因是释迦牟尼佛把我们摄受着，三佛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无尽藏菩萨，还有四大天王。维多菩萨、乾隆菩萨都在摄我们，知道吧？我们都被他们救着，是吧？因为你跟佛法有缘，你跟佛法，只要你跟佛法有缘，佛陀一定救你。所以过去有一位大师讲嘛，他说我们娑婆世界的人呢，能够做一点善事，能够在寺庙里面念一声佛号，就非常了不起，都是佛陀所摄受。所以我们不要老是担心呢，我们这样不能解脱。佛陀一定不是说我们非常非常的少，知道吗？多下去的人像下太原一样，在经里无量寿不是说吗？就是说天堂上已经没有人了，地狱就像人满为患，知道吗？地狱无门，大家都下去，很多很多人到外面去，很多人都下去，真的下去了特别的多。那么就留下我们这几个人，还担心下去吗？是吧？就我们这么几个人幸福，还担心下去？不要担心。所以呢，我们在一块的时候，大家呢就像那个金刚兄弟一样，我们都是解脱者，都是佛陀所救的。所以大家在一块有点小事情了，不要互相诽谤，不要互相恶，知道吗？那么说我们能够学佛，能够念佛，我们就是非常感恩不已了。只有在庙里捡捡财，在庙里去做做善事啊，我们都非常赞叹他。你不要再批评他，打击他，让他退失善根。就是在庙里我们互相要团结，知道吧？不要老是寡着你，你看不惯我，我看不惯你。就是说，大家这一块，我们一个师父嘛，发现一个我的师父啊，我发现我修行越来越自私，是吧？越来越这个无情，就是说，好像对人没有柔软，不慈悲，啊，不慈悲。其实我们能在寺庙里念佛，能够感受到大家的这个佛心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在寺庙里能够念佛、扫地、打扫卫生，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就已经很正规了，比那外面要强多了。 那是特别是听师父的法，你要更加感觉到它很珍贵。特别是遇到般若，能够念佛，能够闻这个实相，那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看着大家，所以你边个人呢，看着大家啊，你要感觉到，感觉到这些能够听佛法的念阿弥多么的珍贵呀、啊，是吧？所以我们这里真不要老是看盯着我一个人，知道吗？我们这里这么多的师父、智客师，还有很多人，还有这个出家人在护着大家。你看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咒缘。他说这些人都是你心中的善知识，他说他们都是古佛再来，你要这样的思维，他们都是解脱者。那我看你们这个学佛啊，我对你们好像没有多大的要求，是吧？这是要你们开悟，我讲法的目的是要你开悟。如果不叫你们开悟，你都是安住的，只要你念佛学佛，你都能够得到相等的解脱，就是说会得到一份解脱，就是说开悟了可能会更高。这讲法的目的是让你开悟，如果不开悟，你在这个地方住着烧烧地干干火，我对你是绝对这个啊没有意见，我对你们绝对是会认同的。你看下面晚生大家个个有份，下面尊品大家个个有份，没有一个没有份的。我告诉你，下次补着来念佛都有份。现在我讲法目的是让你三倍晚生，就是上品晚生发菩提心。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尊品下品也是可以的，是吧？所以尊品下品何必讲法，念佛就可以了，跟我这块喝喝茶。然后你就师父是念佛了，我来亲近师父就是要来念佛啊，来念佛就对了，我不要去开口讲话了，你就往生吧，真的就这样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下品尊品不需要讲法，念就可以了，拜就可以了，皈依就可以了。你对常佛有信心，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发个愿就可以了。回家去每天是念十声佛号，念普贤行都可以完成，每个人都可以完成。所以呢，大家呢不要呢这样灭掉这个一点种子了，知道我们就是佛教的种子，知道吗？你们坐在寺庙就是佛教的种子。世间多少人呢？有多少众生呢？就你们几个人学佛，你在庙里面感觉到我们很多人，在外面去看不到的，知道？外面哪有人学佛啊？知道？虽然就是说在寺庙看的几个人一定要珍惜，就我们这几个人在念佛学佛，是吧？所以人少为贵，我们非常贵。你不要想人家不来念佛你也就不念佛了啊，那你学什么？学世间人吗？所以这也越多，何故念佛能够灭去这个八十亿生死之罪呢？他这样讲啊，就是说就像大佛能烧心啊，这个无量界的罪就念佛思考就能灭之，就像火能够把所有的千日的这个积起来的柴火都烧光光净净的。啊，又说由于罪，什么叫罪知道吗？罪就是无明嘛，啊，罪由于暗思念佛啊，由于明灯千年暗思灯一亮全明了，真的没有。一千年的暗示一灯即明，就要起暗即除，细除就是当下就断了。念佛功德依附于世，好像我们一定要认识到除了念佛是光明之外，还有什么是光明？你说、哦、我念了几部金刚经就是光明，就是金刚经与面向于阿弥，它这是开示啊，它是什么？它是般若，它是通教。什么叫通教呢？通教你要通达般若智慧，上跟诸佛心相应，下跟众生心相应，就是般若，就是说就空有般若是为金刚，知道吗？就是从一切法里面悟到本性才为金刚，在一切法里悟不到本性根本就不懂得金刚，知道吗？金刚是通教，通教就是般若系列的。般若系列的呢，它是物质性，知道吗？物质性，如果你没有物质性，千日金刚也毫无用处，你都千多一千日金刚不如悟到一处。所以在涅槃经里讲，悟很重要才能见佛，如果不悟的话，读金刚经千遍这是增加情执，是吧？就是说读经不解者出生无意，什么情执呢？就是出生，是吧？就读经一千遍不了解它的意思，那跟出生没什么区别，只是说你比较优秀的出生，或者是大象大猛虎大公鸡啊、嗯，特别肥的猪，特别壮的猪，那种很壮眼的，非常壮眼的，当时是畜生，知道吗？ 就是说你读经不竭者出生无益吗？就是说竭而不信者就是狂魔，就是你竭了但是自己不皈依不信，那就是魔王。他说就是，所以呢就是说人家说我自己有皈依就可以了，何必外在皈依呢？因为外在是相，持相之心，就是说我不要皈依相，就不要相有心，那就叫狂魔，知道吗？直接说哎，我不要皈依这个相，我心里有皈依就可以了，这个人一定是魔，知道吗？自皈依就了解相即是自心，叫自皈依，知道吗？自皈依佛，自心是什么呢？知道一切万法为心所显，这个叫做自皈依。看万法能看到心处，这叫自皈依。不能舍住一切法立有心，这个叫心力，立心为无明，知道吗？立一个心可得，立一个相可舍，那叫立心立相。有立心存在，有立相可取，这是魔，知道吗？就说人家在拜佛说那这是迷信，这个人一定是魔，知道吧？就说因为持相即心，他拜的他不知道这是心，所以呢老百姓就变成了情了，就说啊我要念阿弥陀佛，他不知道阿弥陀佛是心，所以呢就变成情执。他说知拜佛的时候就知心，自归于佛，这个拜佛的时候，所以呢要用相来表达心，因为众生都在相上，依相而显心，知道吧？而佛呢是依心而显相，就是依心而广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的相，是相为法宝，心为佛宝，知道吧？心相不二，是为身宝，佛法身就法宝化，知道吗？所以你等着这个道理。所以要了解这个体的话啊，你就知道。所以千年的暗时一灯即明，所以我们要了解你的无明，了解无明就是弯时啊，虚弯的时，就是念那个佛啊，念那佛。如果你不通达般若智慧，如果通达般若智慧，你更会念佛，因为佛又翻遍故，诸佛都在念佛，为什么呢？圆满大悲心故，成就无上菩提故。如果你自悟到自信而不念佛，那么成就无上菩提故，不能圆满大悲心，知道吗？你怎么圆满大悲心？跟尊师讲，尊师听不得，尊师又悟不到，是吧？你用上上法科没有下下法，知道吗？下下法南无阿弥陀佛谁都能念，是吧？哎，你只有上上法，哎，我成菩提，无缘延迟大断，绝对无缘断胎，谁能悟得到？那只有根基成熟的人，根基成熟的人，还并且福德具足的人，才能够瞬间进入无缘绝对状态，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什么叫无缘？虚空跟我们是无缘的，却能大慈，我们能呼吸。你问虚空，他见到我吗？他跟我是无缘的，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知道吗？所以就是佛的境界。他说如果你还有一丝好的习气，也没办法做到无缘呢，啊，所以呢这个这绝对状态我们做不到，所以呢你有一丁点无明习气都做不到。那我说有习气有无明，那就是黑暗，所以呢阿弥陀佛正好破这个黑暗，破黑暗就见到真实嘛。所以呢阿弥陀佛名号能够破一切黑暗，正好见到这个你的自信就是真实处。所以呢这个符号上可以通十方诸佛，下可以通十方众生，所以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一通符号上去，他都可以见到光明，破黑暗，得到人天。但是闻法能起信心，然后法愿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不以符号那就没有用了，是吧？那就没有用了。你说你站在这个地方，众生就能够得到光明，因为你已经跟般若完全相应。那如果你是佛，真的能做得到。如果你佛，你是肉身，就是大悲心。我这个大悲心，就是见者闻者都能解脱。但是八地以上的菩萨才可以。八地菩萨这个肉身，不只是肉身，站在这个地方，就是见到、闻到、念到、意念都可以解脱。为什么要拜佛呢？为什么拜观音、文殊、地藏菩萨呢？为什么不拜地狱、恶鬼、畜生呢？所以他这个相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黑暗。诸佛菩萨给我们带来的是光明，知道吗？如果你证到观音四智、文殊菩萨，当然可以坐在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所有拜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份解脱，是吧？因为你没证到心法不二，没证到法身，如果你口上说一说，意念上念一念，思维上去狡辩一下，计量一下，你就以为你得到般若了，你证到实相了，不可能了。所以你站这个地方也没有用，知道吧？就是看到你也没有功德，就是我出家下你见到常佛，你要生阿弥陀佛想，生佛想是可以，生观音地藏千万不要生常佛想，只要你生常佛想，没有功德。你要生生宝想，生佛化身想才有功德，知道吗？你是看不到常佛才可以，知道吗？我看到你们，我用男女分别是没有功德，我看到你们是菩萨，并且内心的是正，一点都不虚着，真实的，那你见到的全是功德。如果你要见到，就是嘴巴上说我们都是富菩萨，说了菩萨戒，课上的分别你是善的，你是恶的，你有脾气，你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暗自里全是这个东西，然后表面的讲个变化都好听得很。那么这样的叫伪作，就是假装做菩萨。我们讲叫伪装菩萨，也就是说这个菩萨呢，叫做法，叫做呢这个伪菩萨，是吧？伪菩萨，伪菩萨起什么作用呢？害人。为菩萨都是害人的，让人堕落的，知道吧？所以我们要真实，要真实，这样赞美别人家是发菩提心，就是菩萨。那自己说从口上赞美一下，赞美一下，但是你了解我并没有正道。所以呢，只有你念阿弥陀佛，真正的念文殊菩萨、观音、地藏菩萨是可以的。但是呢，每个佛菩萨都有他的功德，都是来自于佛。所有的诸佛都光明尊贤，所有的菩萨都是受福接引啊。所以呢，每尊佛每尊菩萨都是念阿弥陀佛的，不过哪一尊佛都是以佛陀的光明而化现，成就十方三摄像八十种好，示现千佛出世。所以观音地藏菩萨地藏经里讲无量劫受福接引，他以佛的功德而遍满十方，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观音、文殊、地藏，所有的菩萨都是受福接引而来，实行种种方法安利众生，像大势至观世音，大势至一念佛心而变法界，观世音一念佛心日众生心想，知道吗？就是说，观音菩萨一念佛心日到一切众生心想，干什么？建立众生安乐之法，念众生的目的还是要念佛往生。他说，大势至菩萨。一念佛心变法界啊，那变法界行孝道，其实我们孝道了念一切众生还是念佛，还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吧？所以观音呢是行大悲，四智呢行大孝，一个是大孝，一个是大悲啊，都是一念佛心而变法界的，是吧？诸佛菩萨都这样的。由念佛功德能够灭去一些罪一些障碍啊，可能就是说罪，就是说你是造的十二罪，障就是佛陀的光明可以把你所有往生的障碍都可以推掉啊，你可以自在往生，大家都自在往生。就是说你想一想，我们出这个念佛堂门不打开我们就出不去，但是呢有人能把门打开你就可以出去，阿弥陀佛的光明呢过来以后把你念佛堂这个消化了，你去色界城里面进去了，所以所有的障碍这佛陀都已经把它排掉完成了。这件事情我们想一想就知道，比如说在我们生活中从地狱道一直贪嗔痴里面直接来见阿弥陀佛，这中间多少障碍，色身香味触法重重无尽的障碍，不知道有多少障碍，这些障碍无尽的障碍，阿弥陀佛光明透过这个障碍来到我的面前，然后说让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说这些我们不念佛念什么？故知念佛定能灭除多劫等罪。古今人愚痴明悟，就是说观经里面佛陀讲了这个愚痴明，就因为你称阿弥陀佛过。尊罪消灭，我来言语。慧眼大师也是这样，他往生之前这个阿弥陀佛现前用袈裟敷这个慧眼大师的头顶，就说了这句话，说啊，于念佛故 我来接引你，七天后当晚上，后来慧远大师呢告诉别人，我七天后来晚上呢，然后就在门口示现，他是一生中三次见阿弥陀佛，啊，虽然我们希望呢自己啊要发这个这个心出来，不要午睡，晚上睡觉啊，念佛啊，希望佛陀能够摸摸顶呢，给我讲讲话啦，都是可以。你有这个愿呢，阿弥陀就满你的愿，是吧？一定会满你的愿的。你有这个愿，恰恰发起你的动力啊。你说我要觉得佛陀，我晚上睡觉，希望阿弥陀今天晚上来，给我讲讲法，是吧？阿弥陀来给我开示。阿弥陀，你不来，派观音菩萨来也可以。观音菩萨不来也没有关系，派银光大师也可以啊。银光大师不来也没关系。阿弥陀，我们派常福法师收过来也可以啊，给我讲讲开示啊，让我安心，让我对道永不退转。就是说要有这种愿力，你晚上睡觉就等着阿弥陀佛给你，今天晚上不行，明天晚上不行，只有一天晚上他会来，是吧？你发现你愿力，有一天你就发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身心转变，真的转变。至于念佛的时候，像佛陀观你身体头顶上如如身心啊，就是念佛三昧，是吧？所以常常愿力加持，愿力是非常的重要，愿力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愿力修行，那这个道很远于退啊，成名故。念佛四口功德，叹至无边，何况一人一日至十日，一天念十万声阿弥陀佛呢？一日念二十万声阿弥陀佛呢？一日念佛的功德都无量无边，何况二日呢？七日呢？是吧？有人一天念十万声，有人一天念二十万声佛号。我看见有一个人一天念四十万声佛号，他怎么念呢？是吧？后来我发现他的念佛啊，心里在念，嘴巴在念，声音还在念，是吧？所以说，声音是阿弥陀佛，口上在念阿弥陀佛，心里还有一个阿弥陀佛。然后呢，念阿弥陀佛，同时四方都在念阿弥陀佛，这样呢，四面八方都在念阿弥陀佛。因为你要悟到，你就知道了。如果你静下来，你念阿弥陀佛，你想四方都是佛，那念那方面四方供应，知道吧？然后呢，佛号呢，阿弥陀佛的声音你听到了吧？然后你嘴巴在念，你总知道吧？是吧？然后你心里发心念，你知道吧？所以呢，四方与四方，你看心里一个四方，嘴巴是一个四方，还有声音与四方，是不是？那你这一天你多少种佛号，所以这样的集中四方世界的阿弥陀佛和你的一念同生而起，哇！一天念二十万声，每一万一百万都可以，一天念一百万声佛号都可以。所以要会念，知道吧？如果你要是不会念，就是口上面少。所以会念佛的人，就是会做生意的人，一天可以赚一百万。有人在底下弯腰的时候就一百万，他底下钱掉他不捡，他不捡。然后我弯腰的时候，我一百万就损失了。所以人家会赚钱，就是不会赚钱的天呢，一块卖油条，一块钱、两块钱、三块钱，天天一块钱加一块钱，等于二块钱，二块钱加一块钱，三块钱才。有人一块加二块，二块加四块，四块加八块，是这样讲。所以他就很会赚钱。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会念的人的话，他一天不知道念多少种佛号；不会念的人就一阵一阵加，好辛苦，然后叭叭叭。点手，然后烦恼的要命，什么还不念完了，还不念完了，天天烦恼。那会念的人呢？一念就过去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要念佛，要用心，你就能够一天百万声佛号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一天念一百万声佛号，那你念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七天，那念多少，是吧？所以说一百万声佛号一口一口的念，你一百万声佛号，你想一想，一声佛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之罪，那你一天都念一百万声佛号，一百万声乘八万亿劫，一生是八万亿劫，一百万声的多少罪都灭掉了。所以我们深信它，信心越大力量越大，你相信罪灭了，它就是清净的。过去不是有个这样的公案吗？他说他是一个公安里面，就是说他看见一个善知识啊，他说听说在他的门下了这个可以获得很多的财富。他说他就在他的门下去做事，他深信不疑就跑去。 他一点都不怀疑这个人呢可以满足我的愿望，结果他就跟他做事。后来人家的变成了门客，3000门客啊，都瞧不起他，没有本事也没有技术，但是呢他只是来混日子的，但是呢他有一颗诚心，我就相信你能满我的愿望。所以呢他叫他，因为那门客说啊，那个眼底下有宝，叫他去捡，他毫不犹豫的，因为长者嘛说嘛，他说能满就是他就不会欺骗他，他说底下有财宝，他真的就虚的就跳下去了，跳下不但没有打死，带了好多财宝回来了。所以这个好像这个我想大家都可能都看到过，也就是说一个人信到极点的时候真的会达到你很多的愿望。我们愿望得不到现实都因为有怀疑心，知道吗？你真的不怀疑的话，一定过去24孝里面就有这样的感应，是吧？他为了自己孩子啊，把儿子要买掉，结果挖出黄金出来。有的呢，为了孝顺父母，他就诚心的来感动，结果那个诸神就出来了，还那个鱼就跳出来了。这个24孝就是他就是虔诚心感动的，是吧？所以这一个人虔诚心啊，像父母一样的这种虔诚心，就能够感动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可思议嘛。所以大家要深信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呢念佛的时候不要带着怀疑啊。那说我们要一心念啊，一心念，不能够带着这个修身养性啊去念佛，因为为了自己修身清净的念佛，你就带着寂量，有了寂量它不能够感应大家，是一种全身一扑的念阿弥陀佛。所以我叫大家念出汗出来，这种呼唤佛陀就在法界里面，我要跟他感应，感应道家，不能感应的原因都是因为怀疑心，所以我一定要跟他去断了怀疑心。因为说怀疑心不是想破就破，你很懒惰，怀疑心自然就增长，你自己都不知道，就是说好吃懒做，贪做享受，只要你贪做享受，好吃懒做的人，没办法感应到佛的功德，知道吗？除非你有往昔的善根。所以呢，这个啊，尊生生者就是阿毗波智，阿毗波智就是啊，八地以上的功德啊，就是佛的功德，不退转的功德。此是上品上身，如果你等着这个道理，等着这个道理啊，去上品上身。他讲了三个，一个是执着于下品，一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个是中品啊，中品啊，修出功德。啊，称呼名号，你啊，众多的罪，上品上身，上品上身呢，跟般若相应的啊，那就是上品上身，就是对佛的这种信心。般若靠信心增上的，并不是靠你的行为，行为这是咒缘。何以得知？必与世间互斥相似，财宝多者，是为上上户；财宝少者，为下下户。念佛人啊，念佛功德最多得生净土就是上三品，念佛少者就是下下品，就是念阿弥陀佛他强调多和少。如果念一口阿弥陀佛，一口阿弥陀佛，是吧？如果念佛多，尽虚空遍法界都在念佛，那就念佛多。念佛多的人呢是上三品，念佛少就下下品，是吧？虽然我们要强调念佛多啊，不能念佛少，叫多念佛。如来虽说诸善功德84000法门，唯有念佛一门是最善法，就是不烧功德也比一般的无名分别执着的这功德要大，因为念佛功德它是圆满的佛的功德嘛。所以为念佛一法是多善根，是多福德，愚者扎善，就是偶尔念佛则为少善根少福德。偶尔念佛就是万念佛，万念佛就是说还没念佛想念佛，万念佛但是就是不念，万个念佛。他说虽然说说善法这是少功德啊，念佛一法就念佛法门是非愚门之所忌，就是说不能够用别的法门来跟他啊跟他比赛，就是说人念佛法门是毗卢顶上法门。什么叫毗卢顶上法？就是法身说法的愿，法藏比丘说法的愿，叫毗卢顶上法。华严经就是毗卢遮那佛中，毗卢遮那佛华藏世界是报身， 其实每一化身释迦牟尼佛，他是华藏世界的，人说啊，普贤菩萨他的果就是毗卢遮那佛，他的因就是啊普贤菩萨。那么说这个他是去啊分类式，就是法身分类式，他具足报身，华藏具足报身就是普贤菩萨，而具足法身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是在毗卢顶上所具足的，也就是说他超越了普贤，超越了普贤。然后说借毗卢顶上法，就是毗卢遮那佛说法的另外一个愿，知道吗？另外一个愿叫毗卢顶上法。那所有尊生见到阿弥陀佛都可以啊圆满他的自信。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念佛法门啊，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特别法门，它是一个特别法门，跟我们平时通教是不一样的啊。那说我们讲，就是说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就像六祖坛经一样，它超越了世间通教什么无常啦、无我啦，这个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不谈教法，不谈般若，什么都不谈，专谈佛愿，这样这个叫做特别之法。禅宗的讲呢，就是言之大段，言之大段呢，它是啊不离文字的这个般若之法，它是净土法门是大愿之法，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虽然念佛法门啊，它是不可思议啊，特别之教门，故知念佛一门是为多三根多福德啊。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